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弟兄，大家好，晚安。待会会讲到8:10，休息5分钟。今天请看第四个阶段，25种前方便成为5类。今天讲第四类，调饮食、睡眠、调身、调息跟调心。请翻开《四禅波罗蜜》课本第57页。复习一下，上次有讲西藏莲花界卡玛拉西拉，他在这个修行次第里面说，承办摄摩他有5个条件：第一个，住在有助于修持的环境；第二，少欲知足；第三，正是在修禅修的当中是不可以从事太多的活动；第四个，戒律清净；第五个，完全断除贪欲及其他的妄想分别。这个上次说过，同样的也应该要知道，有5种过失。第一个是懈怠或懒惰，最重要是第二个，不可以忘记禅修的所缘境；第三个，要知道内心自己的昏沉跟调举的时候应该怎么对治，后面待会还会讲；第四个就是呢，当内心里的烦恼，就是昏沉跟调举干扰的时候，你不去对治，这也是不可以；第五个，假如你现在的心很清净，不需要对治的时候，你却硬要找方法去对治，这样子的话也是5种过失。西藏的莲花界这个修行次第呢，影响红白黄花4个教派非常的多，一直到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止观章，还是会引用到莲花界的修行次第。修行次第藏文本有上中下，目前呢已经上册翻成了中文，我知道的上中有翻成英文，下好像还没有人翻。接下来再看今天的内容，请看第57页。上一次说过，调这5个饮食睡眠是每一天你自己要调的，而调身、调息跟调心呢，是我们共修是要学习的。那上次有譬喻，调这个5个东西呢，就像调陶器，也像弹琴，也像修心。好，今天我们正式介绍第一个，调饮食。请看57页倒数第二行，夫调饮食者，食物为道法的根本。顿号，欲思身心深安而道隆。食物是因为我们的业力，我们由过去的业力投胎到人间，所以我们有4大5蕴的身体。这个身体你必须要去照顾，所以你每天呢都要吃3餐，每天都要睡眠。那身体它是由4大地水火风而组合而成的，因此身体它需要能量跟养分，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可是吃饭对禅修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他说，你若不吃饭，过饱或过饿，你都没办法真正用功。假如各位有闭关过的经验，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闭关妞内3天，那你要去闭关的前一天，你就开始晚餐就开始不要吃。第一天他呢是只中吃2餐，到了第二天正行的时候是什么都不能吃，第一天还可以喝水喝2餐，第二天正行的时候是连水都不能喝的。那不但不能喝，你还要大礼拜，还是要念咒，还要念呢占21度母的地咒，然后你要趴下去。我 自己参加过两次，很多莲友到第二天哦，他不吃东西还可以，可是第二天是连水都不能喝的。那有些人一趴下去呢，他就爬不起来了。然后仁波切跟拉玛说 ：“Wake up， 醒来吧。”也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身体发烫，会很不舒服，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这时候的关键是说，你在这个很苦的时候，你观想你是六道众生的痛苦，就像这样，身体发热，饿鬼道的众生没东西吃，然后身体有病痛，有胃肠不舒服。当然，真正好的闭关的话，他旁边都有紧急的医生哦，他也怕大家发生意外。可是第二天是完全东西从早到晚呢都不能吃，喝吃东西也不能喝水。然后呢，一直要修持，一坐一坐的，有顶拜，有念诵，有禅修，一直到晚上呢，你碰到床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啊，身心呢被操得一念不生，你碰到床就睡着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呢，还是不能喝，啊，然后到的有些是三天两夜，有些是四天三夜。直到最后一天早上起来，当太阳照出来，你看到你的手指的时候，它才可以给你喝米浆。那时候你米浆喝下去，你觉得犹如甘露一般。那这样的经验是告诉你，食物是很重要，但是食物啊，或饱或或饿，对修行来讲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这里讲，食是一切法本，修行的根本。以食物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地水火风四大它能够运转得很正常，所以有机会应该建议大家至少一生应该去试一次闭关啊，牛内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闭关，藏文叫牛内。而且在这个闭关的时候，西藏人一定吃素，不可以吃鱼肉。若有因缘去印度的话，公根仁波切会带我们在智慧领地三天两夜的千手观音闭关。请看下面的经文，食若是过饱，则气就很胀，气就会满全身，百脉就不通，而且让你的心很闭塞，坐下去你的念头也不安。到这里是一段中文讲，过饱或过少都不可以，饱跟少都是两个极端，真正修行应该是中庸之道。太饱的话，好，我们中国人常说养生之道里面呢，修吃饭应该吃七分跟八分饱，但是一般人都是控制不住的，都是一百分然后再一百二十分。其实过饱以后呢，你应该精醒。在家居士没有这个习惯，在寺庙里吃完饭，不管是哪一餐，早餐跟中餐，一定有精醒。精醒它的目的是慢慢走，也是让你食物消化。你不要吃饱饭立刻就坐在沙发里呱啦呱啦讲话，要么呢就一吃饱饭呢就是躺在床上立刻睡午觉，这个事实上对身心都不健康。所以吃饱的时候你应该要静息，所以中国人说饭后一百步活到九十九，这是有道理的。中国人的道家的文化里面对养生好身心灵的调整是非常的有经验的。那当然智者大师写这个的时候，他考虑禅经，其实他对中国儒家跟道家的涵养也很好。那过饱气会满，而且百脉不通，最重要是让你的心啊闭塞。为什么？以现在科学来讲，你食物若过饱的话，所有的血液都流到的是胃，所以胃血液很多的，当然脑筋呢这个呢血啊血压就比较低，所以那时候你配合适度的精气是走慢的，不要走快，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消化，可以让你的气脉比较通，而且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尤其是胃肠病的人，应该饭后应该走一百步。你可以在公司里走，也可以在公园里走，反正你出来至少走个十五分钟。那假如你吃太饱，心很闭塞，那时候打坐也是不安的，所以太饱跟太饿都不能够打坐。假如啊，你现在譬如说是十二点吃饭，你十一点打坐，你就会听到你的肚子都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根本没办法入定，那个声音也会干扰你。然后假如你是早上八点吃饭，然后中午十二点吃饭，大概是要饭后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所以应该是九点或九点半打坐会比较好。 也就在两滩的中间，这是以饮食的角度来说。再看下面，若吃的太少的身心淫昧，身体淫就瘦弱，心会悬在那里，意念呢总是呢不够坚固，总会觉得哎呀我待会呢太用功会被晕倒。尤其吃素的人，有些人呢体质比较寒，的确会偏低血压。我举个例子好，我公开解释，我刚开始出家也是严守北禅戒律，我是不吃蛋的，的确。可是呢我读书弘法，我直到国外呢，真的有一次呢去全身检查的时候，我的血压真的是在0点，零点就是最低线，我只要一生病呢就很不舒服。最后医生跟我说，你的身体蛋白质真的是不够，那怎么办？那就吃牛奶。然后他刚刚也劝我吃蛋，我也不愿意，他说你再不吃的话，我看你连念书都念不完，你搞不好英年早逝。我现在想一想，那好吧，我听医生的建议，所以我就开始接受他一个星期吃蛋，一天吃一颗，吃完以后再去测测血压的时候，我身体完全就恢复，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吃蛋。蛋这个问题在中国北传佛教有很多的辩论，有些是极端的说你吃了呢绝对将来有什么果报，有人呢会觉得呢蛋乃素，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的身心状况，你假如身体照顾不好的话，你身安是不可道容的，所以我这里这边也没有公开的标准答案。不过很多北传佛教徒，你要知道不管你吃跟不吃啊，你要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佛在世的时候呢，也有比丘身体的业报身比较差，常常生病，也会接受居士供养他医药，医药里面会用到动物的骨头或是药材。佛说你并没有杀生，因为你不是起恶心嘛，药众生杀，然后来，所以药材里面这是开源的。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你的选择，比如说药酒。像我在国外跟在台湾，假如医生建议我们要用药酒的时候，我第一个会反问他，我若不用药酒可不可以其他代替，若可以代替我就可以选择其他，若实在是找不到，而且医生的药方尤其是中药里面的确有药酒的话，那你就应该有惭愧心。以沙弥律仪来讲，你应该披着袈裟跟大众顶白七天不可以上大殿，因为大家闻到你的酒会很生烦恼的。居士来，哎，怎么这个师父喝得醉醺醺的？那你要单独七天离开另外房间，你用的厕所应该单独，不要让别人呢生烦恼，那是要起惭愧心。所以听好，修了这么多，调身、调息、调心，还是在心，而不要在身上，过与不及都不好。我想供养大家的，我觉得是中道第一义比较重要。你怎么样把你的身心调得这个很安稳，而帮助你修行的利益众生，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食物若营养不足或低血压的话，那是很不好的。我认识的很多法师都是低血压，所以我觉得吃素虽然是很好，但是就是只是常年吃青菜跟豆腐的话，那的确会营养不良。而且你为了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总不会很希望全部的众生吃完素以后每个人都生病吧。当然病跟不病是每个人的身心体质有不同啊。不过这里讲饮食，若以禅修来讲，过饱跟过少都是不好的。下面再看，复次，若食秽浊之物，吃的东西是污浊的，是秽浊之物，会让你，请翻开18页，让你心事昏迷。昏迷，秽浊之物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辛，葱蒜酒肉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在以中国的楞严经，只有中国的传承啊，中国的楞严经说，这个葱蒜呢，生吃增长淫欲，熟吃增长嗔恚。但是这个问题我问过南传的人，也问过西藏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你看看泰国去托钵，大家他们也不是吃素，对不对？他们还是会加辣椒啊、葱蒜啊。那想一想，为什么他不会被影响呢？中国人是因为特别重视楞严经，特别强调楞严经，所以才说葱蒜不吃的。你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根据。那反过来讲，吃葱蒜会不会影响呢？对某些人会，初学的人会。 对久修的人他不会，尤其现在以科学来讲，各位有没有想过，在埃及建金字塔的时候，所有的工人他怎么治疗感冒呢？就是吃蒜头。蒜精现在已经被浓缩为很重要的所谓的杀菌跟抗癌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学习佛法应该要有智慧是完整。当然师父讲这样会不会叫你鼓励去吃啊，觉得哎呀听了好，明天我去买一碗山东大蒜头好好啃几根，那你就是染污心。而是说你在出去或跟人家相处吃的有那些一点点像一些佐料一点点跟葱跟蒜，难道你的功夫真的那么差吗？吃一瓢你就晕倒吗？不要这样斤斤计较啊！这样的话不是学佛的根本心地法门。但是他这里讲落实慧浊之物，是说你起贪心偷偷的去买很多，像山东人吃那种大蒜，大把大把的这样啃，不但嘴巴味道很臭，而且你的心事是很粗重的，会让你心事昏迷。藏传佛教里你就知道，西藏的喇嘛，我想大约听这类同学都知道，吃肉并不就等于他没有修行，吃素对我来讲，对我们北传佛教徒他是很好，长养慈悲心，心性会很柔软，但是不要有一个执着的见地，就是说不吃素的就等于不修行，那我跟你讲，那你就永远遇不到善知识的。第二个，若实不以一生物，则动数世的病疾反而使四大为烦。有些人这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冷热寒虚脓肿，那你吃的东西不同，然后呢你也会让你宿世的，比如有人是肝病，有人是肠胃病，有人是心脏病，有人是胆固醇，有人高血压，它就会升起，所以让四大调和就不能够好好的修持禅定，所以这个必须谨慎。所以说身安而后道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大家应该有习惯，事实上三个月买一本笔记本，你吃什么东西你的体质会比较清安。举一个例子，若晚上在家居士都很喜欢学斋戒，这是我非常赞叹的，我这一生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老实说我连过午不食我都没有吃，这是我师父真的很惭愧的地方。可是晚上你吃东西的话应该吃少，比如说你真正要修禅修，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假如早上是吃两碗，中午吃两碗，晚上你就吃一碗。很多在家居士都很喜欢学出家人的生活，问题是你不是出家人，你的生活方式跟出家人就是不一样。那你呢，不要呢强迫自己，说你晕倒的话那还要别人急救，晚上应该减一半。第二个，假如你晚上不喜欢麻烦，晚上建议你开始晚餐全部吃水果跟喝果汁，晚上你静坐的时候会很心安。对，因为果汁跟这个水果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丰富维他命 C， 所以在家居士你想要学出家要学心出家而不是身啊，一定要跟师父一样装模作样。当然台湾的出家人也很辛苦啊，的确很少道场都没有办法过午不食，除非延迟戒律。你会发现纵使延迟戒律的法师，当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晚上体力也没办法。举一个例子，像妙净老和尚，他就是说他以前不讲经的时候，在闭关的时候他真的就过午不食，可是他晚上到处讲经弘法，晚上要很大的体力，还要解决众生的问题，还思考他的问题，处理很多杂物，到最后他自己也开源了，他也只吃水果，但他不是染浊心吗？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你的心才是最重要，至于这些食衣住行的这个东西啊，是帮助自己的，那因人而异。若你愿意在禅修上用三个月自己做笔记，你就会发现哎，你吃某一类的东西你的确呢身心比较清安，吃某一类的东西你会觉得啊，心是很昏重很沉重。那现在素食里面呢，要真正讲到养生或有机的都很贵，很多都是呢动物的蛋白质，这里植物的蛋白质再呢所谓的过滤 process 再重复再制造再制造。所以在西藏人看我们有呢素牛肉面素鸭素鸡，他会觉得这是 it's funny， 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当人家批评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人家讲的不一定没有道理。所以最后归结大家，饮食啊，食衣住行也是要合乎中道。你要想你的心性有没有清净，这个才是关键，而不要在细微的东西斤斤计较。那三千大千世界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清净的。这是我真诚的建议的地方。第二个，在饮食里面，中国人会很喜欢吃中药。中国人是中药特别有缘非常深的民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禅修的时候，尽量把所有的药都放下，宁愿多吃水果。你不要习惯，像现在很多啊，尤其在座很多女众啊，我也有妈妈，也有妹妹为证，很多都有偏头痛，吃常年的药吃到都习惯，错了。你真正禅修的时候，这些通通都该停。否则你无法了解这些是你身心的药物反应，还是过去的业力反应。有时候人只是吃习惯，好像我心理上今天没有吞一颗药我就不心安，我吞一颗药待会打坐会比较好，其实不吞药的话，那其实打坐会更好。所以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饮食有很多的化学物，所以会产生很多的宿便。宿便呢，的确很有用，我自己实验过。譬如当人身体生病的时候，你感冒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不你又不喜欢吃西药，除非你病的咳嗽很重，一定要吃西药。你若要吃中药也可以，还有个吃宿便的药，就是把你肠胃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排出来，你呢断食一天，然后只喝水果跟果汁，断食以后的第二天，你会身心很清安，而且你打坐的时候会很容易入禅定。这个，所以我想医护组啊，这个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利益众生的啊。我在讲经里讲了很多，请记下来。接下来，所以金云，饭食之节量，常乐在行处，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这是指佛经里面提。这个是出自于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刹，佛直接说的，佛对比丘众说。所以比丘托钵的时候，托钵的时候前面这样叫如来印量器，就是你的饭量是一碗的你就做一碗，两碗的就两碗，一碗半的就一碗半。但是你现在去泰国看呢，你会发现他们的波动好大，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比丘在世托钵的时候，年龄太大的他不出去托钵，有些执事人员做事的中午很忙也没时间托钵，还有有些生病的人也没办法托钵。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就会出去托钵，托完回来以后会倒在一个很大的瓮里面，然后需要的人再去舀。所以你去看泰国的人，他们的钵是非常大。那现在也有很多人，有一类的人很喜欢过午不食，可是中午却吃两倍多，其实胃肠是不好的。很多持戒，我的法师我的道友都是这样，有些比较调的身体好的还好，很多呢调的不好的话，到晚年都有胃痛跟胃溃疡，甚至要割胃的。我想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些的话，他也会微笑的，他会讲一个分明。所以如来印量器，当我们在戒场托钵的时候，老实说，钵是不是同一个尺寸的？有一人份、一人半、两人半或两份的。你一看你能吃多少，所以你就用钵，钵装八分满，代表要控制自己，不要贪心，不要说哎呀，居士今天供养山珍海味啊、哦，对不起，他们是不是吃素的？南传不是吃素，所以呢，我就特别吃的满钵。那今天的饭菜不太好，哎，算了，吃一半。那佛也会呵斥说你的心不够平等跟清净，所以吃饭应该节制。中国人讲吃饭应该七八分饱，吃完饭要精起，你的心才会好药而精进，这个才是佛教的中庸之道，是名诸佛教。好，接下来看第二个，调睡眠。第二个睡眠者。请看58页第4行，睡眠者，服睡眠是无明过腹之法，虽不可以放纵它，但是都不睡眠的话，你的身心也会恍惚。那这里是一段， 若睡眠太过的呢，你不但会浪费你的生命，没办法修学圣道，也浪费了你的功夫，甚至浪费你的生命。所以睡眠太多会让你的心很暗昧，而且善根很沉默。到这里是一段，当觉悟无常，调伏睡眠，让你的这个神道清明，就是你的念头清明，而且念力很清净，这样你的心才可以披入圣道，三昧就会现前。在这里啊，我举一个例子，在座可能有一半人看过狮头山的盛开法师，他的调睡眠这方面我就很赞叹他，他将近30年如一日。他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中年出家，他一生没结婚，他是当完退伍军人以后，看到军队里很复杂，他觉得哎呀，他要出家的时候拜观世音菩萨，晚上做梦梦到一尊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然后他伸手去摸观世音菩萨的胸膛，一摸呢就变成白色莲花，从此他就出家了。出家的时候他觉得他不一定遇到良师益友，他在香港出家，后来因缘到台湾普里，然后到处他就对观世音菩萨发愿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跟我有缘，希望佛菩萨指点，哪里有缘我们就哪里留下。后来他刚好来狮头山的时候挂单2天，那住持方丈呢跟他一谈很有缘，想要知道他用功，所以他从此就在狮头山住，就住30年。那他说他刚开始的前10年的时候年轻，而且市场的常住的作物有很多，所以他大概一天控制自己睡6个小时，而且他睡6小时的一碰到床就一念不生，从早到晚。然后慢慢呢经过10年以后，他可以一天只睡5个小时。他说心清净的时候你自然就不用睡很多，当然早晚的这个作息正常要很重要。那他因为做常住食物，所以他晚上也没有过午不食，不过他晚上只喝泡流质，像你的三合一样，会吃半碗的面，就这样，然后就可以静静用功，因为晚上他还要做他的功课念佛。所以他就跟我讲，在他这个30年如一日里面啊，睡眠因为很规律，所以他有6个小时，前10年6个小时，慢慢变5个小时，他一天呢只要睡4个小时，也就是他晚上9点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9点半他静下来，他就打坐，10点他就准时睡，睡了以后假如累的话3点他就醒来了，若身体不累2点半他就醒，2点半都醒，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他身心很清净，那时候他正是可以用功的时候。所以因为他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啊，所以他的身心的念头是很清净的。那我就问他，我说师父，那你一辈子用功都到现在，你觉得哪时候你最清净呢？他说哎呀，凡夫啊都有贪嗔痴慢疑啊，都有12因缘啊，都有爱取有，他觉得他做过50岁以后，他的妄念就很少，贪念也很少，真正的身心清净的时候呢，他说到55岁60岁以后，他说对三河大地看到一些东西啊都不会动然无心，一方面是他的善根，一方面他精进修持，还有他修福修慧。所以各位要知道，起码都要用功个20-30年的，睡眠是很重要。那很多人也听到这一段说，哦，开始我要学广清老和尚布道单啊。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慧性老法师，他现在还在南部，他当时也是狮头山的住持，前几任的住持。那他刚开始年轻的时候也勇猛精进啊，听到人家广清老和尚布道单，结果呢他也学1天2天3天，结果3天布道单一躺啊躺一个月。他说不导单呢，真的不是呢你用意志违反生理自然去得来的，你是真正用功，心中有法，妄念少，身心清净，你饮食自然减少，睡眠自然少，所以吃的多的人睡的也多，睡多的人呢长胖，所以吃的就更多，所以它是恶性循环。所以你控制自己的饮食是7-8分饱，你睡眠呢，在座各位莲友，常常你们会问我一个问题，师父我们在家这么忙怎么办？我跟你讲，你真正想你一辈子的一天的生涯规划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比如上班8个小时，竞争压力很大，要加班9个小时10个小时，人家不能走你也不能走，那怎么办？只有一个方法，回到家里打坐，从睡眠开始减少， 减半个小时。假如你今天的睡眠平常是七个小时，就开始练习六个半小时。这是我跟你讲真话，否则你没办法突破你禅修的。否则在家居士要离禅修是非常非常遥远的。那你呢？只有好，比如说六个半小时、七个小时，那你呢？调闹钟六个半小时，起来一定要起来，不管冬天夏天，你洗把脸，然后静坐半小时。慢慢你的功夫增加了，你的心调柔了，我跟你讲，你睡眠就会再减少。这样子心清净，三昧才可能现前。下面故经云，这里的经云是指一教经，初夜、中夜、后夜都不可以有荒废，无以睡眠的因缘让你一生而空过顿号而无所得也。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应该为了自利利他，不要什么都放，生命都浪费在睡眠上。这里讲初中后是佛在世的时候是24小时，以现在来讲是24小时，因为我们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佛在世的时候是两个小时算一个单位，所以初中后的话24乘以3是等于8。佛在世的时候呢是12等分，一个等分是2小时的，所以佛弟子睡觉是呢中夜睡眠是10点到2点，最多到3点。所以有很多丛林里面呢、或是僧团里面呢4点起来或4点半起来已经不错了，它起码让你睡足5个小时，不管你中午有没有睡午觉。好，中国的丛林里面都会有睡午觉，可是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睡午觉的，因为中午他们都在静坐，树下静坐。所以初中后，所以是指的中夜睡眠4个小时，最多5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初夜跟后夜都不要荒废，然后呢不要让一生而空过，要常常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世间所有的火你都可以感觉，但是有一个火你感觉不到，就是什么？睡觉。睡觉，每天睡，你看80年，你问活80年，睡1/3，睡觉多少？27夜，挺可怕的。有时候我们想着，哎，生命长归长，有时候生命短归短，看你自己哈。所以在家居士，我会建议你不用工作，都有家庭很辛苦，但是开始从减半睡眠半小时开始起来静坐或用功。好，第三个看调身，调身在第三是调身，第四是调息，第五个是调心，在58页中间，这个词。应该此因何用，不得别说，调身、调息、调心啊、这个是三个都应该并在一起讲的。它有初中后，所谓初中后就是指禅坐前、禅坐时、禅坐后，请看幻灯片，初中后。另外一个方法又不一样，是让你入住还有出，你怎么样让你的这个调禅坐能够进入状态。第二个，你在禅坐的时候安住在哪里。第三个，你要出禅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它有方法的。接下来关于科判的部分啊，我有校对了一下，请看第一是入禅之前要调身息心三个，行人要入三昧应该以调身为第一。第二，请你看到59页第二中间，出入调息的时候，息有4个象，有风象、有喘象、有气象、有息象，这个后面会详细讲啊，我先讲这个标题。风象就是意思说你坐下来哈，你的那个你的风啊，就像呢，大家有没有看过乡下打铁的，有没有拉那个风的
风箱，
有没有对风骨，有没有？有些人一定做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像很粗的，那是讲心很粗。还有一种呢，有些人是一定做，不定做还好，一定做了他突然觉得啊，我心脏受不了，呼吸不顺，就一直会气喘，甚至有咳嗽。 一般的气息习有出跟息，有些人静坐的时候很奇怪，自己听不到自己的静坐，别人的呼吸他听得很清楚。这前三个都是心不定的，第四个要习相，就是要数出或数入，这个后面会讲，先看科判。第三个呢，应该翻60页，出入调身调心，不调身，透过先调身，再来调你的习，再来你要调你的心。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昏沉沉相，一个是浮相，是指淡乱。接下来请看第五，第五的部分应该是在60页倒数第五行，有没有看到它标题写第二？有没有？
有。
其实这是错的，哎，我校对过，请你改过来，应该这是第四。也就是说，在坐的当中，调身、调息、调心是随时都要三个常常配合的。60页倒数第五行那个第二划掉，应该改成第四。接下来第五是在61页第四行那个第三，有没有？那写错，应该是第五。所以当你静坐完要出定的时候，注意先要吐气，然后慢慢的，不可以移动。所以很多的道场都会告诉你，或是有些人并没有提醒你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一下坐，然后立个手这样，然后就这样搓，其实是错的。这一段里面就有写，你要让你的气息很随顺的话，是要先舌头放下吐气，手指慢慢动，肩膀慢慢动，由静慢慢而进入动，这是五个的科判。好，那今天先讲第一个，时间的关系我先讲一个段落。先看幻灯片，这是四禅波罗蜜没有的，请看58页第一个调身，传统上叫毗卢遮那的七支做法，有七个部位，这个必须要背起来。好，由上开始讲，第一个看师傅做，静坐的时候头先往上看天花板，收下颚。你怎么判断自己是收了下颚呢？有些人眼睛是这样的，有人是这样的，有人是不正的。应该先振作，头往上仰看天花板，然后收下颚。收到下颚的时候，你的脖子后面是自然，不是难重的话，自然是碰到你的衬衫的衣领，这样子身就正。所以第一个背脊要挺直，挺好，而且维持自然的弧度。有些人会这样突然绷紧，这样也不对，因为静坐的时候不需要用紧的。静坐有三个目标原则，第一个松柔还有软，请你写下来，松柔软，这是三个字，它的原则。第一个，所以你背是挺直，是自然的挺直，而不要用力，用力的话你的胸前就会往凸，到时候你静坐的时候你会觉得气就不顺。第二，双手结禅定印或放在大腿上，看这里，禅定印是指这个，这个两手在这里，拇指交接。那有些的道场会教你说要这样凸起来，其实有这样一说啦，但真正凸起来我实验过，身体会绷紧，应该是两个手指自然碰触，大拇指自然碰触，听好，也不可以不碰触。为什么？在气血旋转的时候，碰触的时候它会旋转。或至于大腿之上，大腿之上呢是应该是两只手放这里。好，给大家看一张照片，等一下我会回来给你看。给各位看一下贡嘎仁波切他做的法照，就是这个。好，看这里，看这张，这个两个手这样自然的平放，是这个，不要这样反过来，然后解手印，这是外道才这样，这样是有它的经论根据，是说两个手放松，背还是直的，两个手放在这个应该是讲你膝盖转弯的地方，就是膝盖的地方，这样子放着，背挺直，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呢？你的背可以正的，正背。背脊正的话才容易得定，如果你背一直晃的话，你的心是不容易得定的，所以手掌放平是这个意思，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子，更不要这样子，那太多花招，那个都是外道的。 佛经里面只有讲这个。那在这里有举一个补充，公干仁波切教过在座各位，有些人听到，有些没听到。假如你手是这样放的时候，假如你突然发现自己贪嗔痴真的很强，现在贪嗔痴很强，身体呢体温升高，右手这个拇指按在这里，这是无名指对不对？按在无名指的顶端，按这里，这个叫金刚拳。然后把手指四个这样握出来，然后右手放在这里。那左手不用，左手还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贪嗔痴是从这个气脉，就无名指的气脉进入右手身体，然后再从左手出的。这个是白教口传里面教的，这是一般没有教。你自己试试看，我自己是很有用。比如说你今天心中有很多浮动的事情，你没办法入定，那你要能够这样子结禅定印，那是最好的。若不能结禅定印的时候，你就两手这样放松，心放松。心放松的话，那你的念头会升起。假如你贪嗔痴真的非常的强而不能够入定，那你就右手结金刚拳，大拇指放在无名指底下，然后压着，然后呢你就这样放松，然后你就可以念咒，一下子几分钟你就会入定，这是很有用的。这个是指它就是两手放体的意思是这个。接下来第三个，两个肩膀跟两个手臂放松，肩膀跟手臂放松。那在若是你结这个手印的话，禅定印呢它叫做大周天，也就是说两个手指这样放的时候，你慢慢会发觉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脖子就放松了，肩膀也放松，开始身体的气血就会流动，流动着就会产生气。所以两个肩膀呢跟两个臂呢应该是结禅定印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算一个大周天，它自然会旋转，上半身就会很容易很安详。第四个，下巴稍微往内缩，不要这样子往内缩。在你正式禅坐的时候，讲七个工作完了以后，正式禅坐的时候，先从丹田吐气三下。当你正式坐的时候不用这么大声，我只是因为讲经要录影，这样这有什么好处？是把你内脏里的那个晦气吐出来，你比较不会昏沉。假如你在禅坐当中，你之前有练过瑜伽，那花5分钟到10分钟练瑜伽，那会更好，因为它会让经脉呢完全的放松。所以在正式坐的等七个姿势都做的时候，你就吐气三下，舌头往上卷，这样子内卷顶上颚。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全体的身里面呢，上头跟下要接的话，只有透过舌头，这样子你气才会连着。你若这样子做，舌头你只是合的，我告诉你不容易得定，这是有关系的啊。第五个，两个眼睛，眼睛的话，传统上南传、北传、藏传都主张眼睛要睁开，也有一种是闭起来观想，但是初学的人眼睛应该是张开的，而且是半闭的，眼睛看着鼻尖，鼻尖看前面的这样子一寸的地方。那外国人鼻子比较大，这样子，所以他一看就看到自己的鼻子。好，那眼睛半闭的意思，说是全闭的话，妄念比较多，而且幻境也比较多，那你会有恐惧心。第六个是脸部跟下颚自然放松，不要绷紧。第七个是指两腿，两腿一般来说，假如每个人的腿胖瘦长短都不一样，那正确的来讲是应该是坐在蒲团上。这里也有个问题，南传跟藏传都没有蒲团。听好，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们，基本上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垫子，他并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说要一个蒲团上面还要再加一个蒲团，有跟没有其实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南传的人在森林里面或河边打坐，随着只要软的地方他一坐就可以坐，初学的人因为要让你背挺直， 坐的久一点，不管是单盘或双盘，所以北传的师傅大概都会教你啊，要顶着坐着。那但是慢慢训练的话，你可以把蒲团给拿下，这样坐着就是身心完全放松。所以藏传里面你会看到他们拉玛或仁波切脚是交叉的，他坐着，但他没有说一定要垫一个圆的东西垫高，他们没有，你要注意。所以要垫蒲团跟不蒲团都可以。第二个打坐呢，有些的腿实在是不太方便盘，太肥啦，或太细啊，太长了，反正就是，或是呢硬度啊很硬。其实身若柔软的人，心就会柔软；心若刚硬的人，你的身体脚会不好。那在打坐里面，要单盘或双盘的话，可以用好几个方法慢慢调。第一，练瑜伽；第二个，跑步；第三，游泳；第四，拜佛。这样子的话，你脚就会变柔软。那不管是单盘或双盘，单盘是刚才最初学的，双盘的话就是两个脚盘上去，因为两个脚卡着，所以中间会很痛。那双盘，假如单盘你可以做半个小时的话，双盘大概你只能做十分钟。好，所以这个刚开始大家初学呢学单盘，但是双盘的话，以我的经验啊，是念力比较清楚。念力比较清楚，佛跟菩萨降魔的时候都是双盘而坐的，成肉身菩萨大部分也都是双盘的，他们在打坐。那另外一个，假如每个人的脚或年龄呢不一样，那他可以坐在椅子上，除了以上呢没有坐在蒲团之上，前面一到六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在坐在公车，或是你长途旅行，或是坐在捷运上，你都可以练习。另外在打坐的时候提醒几桩事，第一个要打坐前喝水跟上厕所，这是我真的要讲的。打坐完了以后15分钟之内不可以上厕所也不可以喝水，这是正确这样做，别人怎么教我不管，我是教正确的方法。假如你打完坐腿放下来以后，你真的很想喝水的话，你先惊醒个15分钟，让你的身体气血恢复的自然，你再去上，所以最少要15分钟。我们在禅坐共修的时候啊，有时候在中间绕佛绕一绕，你到后面去，我不知道你去做什么啊，有些去上厕所喝水，其实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这个你若不说，将来你一直做，你身体就你一直习着这个习惯，然后你的气会一直漏一直漏，那你会越做身体越衰弱。但是没有告诉你原因，你也不知道自己原因在哪里。中国人害羞，这个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因为这个该说清楚，身口意的会有什么变化，他必须要讲。所以你应该是要打坐之前先去洗澡、上厕所或喝水，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然后你才打坐。也不可以打坐完立刻洗澡，这个也不可以，因为它毛细孔完全放。最后打坐的时候，不管夏天、冬天，都应该把脚、膝盖盖起来。原因为是膝盖在这样转的时候，这个膝盖，这里看这里，膝盖像这样关节这样打开的时候，你若不盖着的话，会得风湿病的。第二个，坐的时候呢，你的背后不可以有风，你要上下空气流通。老实讲，现在是没有办法，大家都在冷气房，事实上不应该在冷气房打坐，现在没有办法。但是假如你要坐的时候，空气流通应该是上下对流，而不是你坐在这边背后说是风的话，那你的腰会有得风湿病，而且会痛。所以应该啊，再怎么样拿一个轻的毛毯把脚盖起来，不管冬天夏天。那在古来的禅堂，若是夏天很热啊，因为当我们手结这个禅定意念的时候，身体会燥热，燥热的时候怎么办？把舌头放下，然后慢慢的吐气，吐三下，吐完以后再把舌头顶上去，你的体温就会下降。因为有些人啊，一坐5分钟就会觉得哇，是不是好热哦，对不对？那你要把舌头放下，吐气吐三下。那再过10分钟以后，你又觉得很热呢？那你一样把舌头放下，再轻轻的吐三下，把身体里面的温度，过度的温度呢，这个体温把它吐出来，那你就会容易得病。那在夏天的时候， 禅堂里因为非常的热，所以古来禅宗的禅堂里面会准备竹板，竹板是这样，竹子大家知道吗？火一半嘛，它一半不是有弧度吗？弧度的时候放在左脚跟右脚这样的，两个手这样放下，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降体温，第二你在禅坐，不管男坐女坐，欲望升起的时候，它呢欲望会降低。那在外国人，有些人呢，他跟因为体质跟食物关系的欲望非常的强，甚至呢男生会有生理反应，那怎么办？那就旁边准备一个冰的冷的毛巾。你自己打坐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湿的毛巾披在左右两边的腿上，然后呢，关气往下降，那它自然就会比较得定。好，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以后你碰到问题，你们再提吧，我再解释。今天讲经的时间就讲到这里，下次从58页第三段调身调息调心开始讲，一整。入禅定调三世啊，各位从58页呢到64页，请各位也先预习一下。讲到64页结束的以后，我会给大家问问题的时间啊，上课时间就会问问题，就从第一个开始持戒清净到这里，全部有没有什么问题？问完问题，你们有问题我就尽量跟你问，问一节课都没关系。到64页结束以后，下一个就讲。达赖喇嘛的那本书《心与梦的分析》第二章跟第四章，我会摘录重点啊，打成幻灯片，然后为大家讲。这样子的话，25种前方便就完全讲完。希望大概在7月底吧，我们出去之前我会讲完。讲完以后，若有人要发心把这个做成25种前方便，一个一个字讲记，那我也非常欢喜。左边可以改文言文找图片，右边啊可以把它编成白话文，而且每一段我们都有说过，现代人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远离馈闹，那可以把左边变成文言文跟经文讲义，右边呢我们在版面设计上可以说对现代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得到，给他一些真实的建议，然后另外就这样，若有人愿意发心，那师父也愿意花时间来整理。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请合掌。